一个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呢，我们有两个系列，我们先讲了信心的见证系列啊，是圣经里如云彩般的信心的美好见证。之后呢，我们又看见了悔改的生命的系列啊，在信靠神之后，神在我们生命里啊改变我们的工作，一个又一个啊很美好的例子。那从这一次开始呢，我们要开始一个新的系列啊，叫属灵的知识啊，因为我们知道呢，我们凡事最终呢，你要让我们在里面真的是如劝醒了，圣经是用这样的话，被劝醒了。那劝醒了的意思呢，就我听见道理，明白知识啊，然后哎，我说这是有道理的，我愿意信从啊。所以圣经并不是没有逻辑的啊，也不是啊不能去讨论的啊，恰恰相反，一切的真理呢，它都是经得起讨论、经得起辩论的。所以在这里，从这里开，这次开始呢，我会讲一个知识的角度啊来看圣经是怎么启示啊这些属天的真理的。那我们为什么用属灵的知识来描述呢？就是因为知识它是有不同层面的啊。我们都知道啊，刚刚开学孩子们啊，那去学校学的什么知识呢？是神创造万有所有的知识，对吧？物理啊、化学啊、生物啊，这是不是知识？是。但是呢，神还有个更美的创造，更重要的创造，就是在我们每人口鼻里吹的那口气啊，我们是属灵有灵的活人啊，所以这个知识对我们的生命更重要。所以这就牵扯到一个很重要的角度啊，那我们所有的知识都会需要去经历啊，就好比你学了物理知识，学了化学知识，你在生活中就会有智慧。当你学了属灵的知识，这个智慧又何等的大呢？对不对？所以这些如果在你的生命中得不着经历，你怎么可能信靠它呢？啊，所以我们今天第一讲呢，我们会用一个标题叫永恒的灵魂啊。所以大家可能已经意识到这里面两个关键词啊，一个是灵魂，一个是永恒啊。那我们怎么来解释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我们先看第一页啊，那我们今天会引用的经文比较多啊，我一个个跟大家解释。我们先看第一页，标题叫有灵的活人啊，是从创世纪的一章二章开始的。创世纪第一章的26节，圣经是这么说的，他说，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31节的后半段说，有晚上有早晨，是第六日啊。第二章的第一节说，天地万物都造齐了啊。所以在这一节短短的经文里，我们看见呢，神一开始造人的时候有一个特点，是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造人啊。神的形象和样式是所有的受造物里面唯独人是这么描述的啊。神从来没有指着某一个动物说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造，他只单单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造的人。那什么形象样式呢啊？那我们要跳出我们身体的这个局限啊，它是站在属灵的层面啊。所以呢，什么叫属灵的层面呢？我们再往下看啊，创世纪的第二章第七节，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这是我们所有人的始祖啊。所以这是一个事实啊，我们千万作为基督徒，我们不要把它当作个神话故事啊，这不是一个哲学思想，这是就像你今天吃的早饭那么真实，比那还要真实的真理啊！在很多年前啊，神造的第一个人叫亚当，他是怎么造的呢？他的身体，亚当的身体是用尘土造的啊，这个就很好理解了啊。我们死了以后，我们的身体会去到哪呢？坟墓里，最后变成什么呢？尘土啊，这个非常好理解。但是如果只有尘土，他就不能叫亚当了。他之所以叫亚当，是因为在造了身体之后，神在他的口鼻里吹了一口气，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这样的一个描述唯独对着人去的啊。所以我们可以总结一下啊，我们可以看见两个事实。第一呢，就是我们是受造物啊，神是创造主啊，我们不是进化来的啊，这个我相信我们在座的基督徒都已经接受了这个观点。那第二呢，我们知道呢，神创造万有的过程啊，它是在六天里啊，每一天每一天每一天啊，造的东西不一样。你会看见一个比较明显的这个趋势啊，就是越往后造呢越重要，对吗？啊，造到最后造了人，造了亚当，造到最后 神造的人呢，成为有灵的活人，这是所有的创造里唯一的。所以当造完人之后啊，在创世纪二章一节说造齐了，就创造的结束到我们在座的亚当的后裔为止。那我们的特点是什么呢？是有灵的活人。大家记住这个词啊，我们继续往下看啊，再看下一页啊。灵是什么？灵才是人真正的生命。圣经里有这么几节经文，我跟大家读一下。雅各书的第二章，新约雅各书第二章的26节说，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当然雅各在这里他在讲信心和行为的关系，但他用的比喻是身体和灵魂的关系。那身体就是我们看得见的，灵魂就是你看不见的，但是在你里面的。那哪一个更重要呢？在你里面的更重要。他说如果在你里面的没有了，你的身体是死的。好，第二个是在箴言的第四章啊，圣经旧约的箴言第四章的23节，他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好，他把里面的放在了一个更重要更高的位置。他说你一生啊，最重要的是你里面的，是你的心啊。我们常说心灵心灵啊，我们是放在一起的，胜过保守一切啊！说你其他一切都丢了都没关系啊！耶稣在新约里这么说的，他说你得着全世界却失了生命又有什么益处呢？凡要得着生命的比失掉生命啊，凡要失掉为了他失掉生命的比得着生命，讲的都是里面的和外面的关系。好，在约翰福音6章的63节，这是耶稣的原话啊，他是对着众人讲的，他说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这是主耶稣非常清楚的，你也无法又再用别的方式去解释的关于灵和生命的教导。我再读一遍，他说叫人活着的乃是灵啊，所以成为有灵的活人。大家注意刚才对亚当的描述，他怎么才叫活的呢？他是有了灵他才是活的。所以当人里面的灵你开始关注的时候呢，你才能开始明白圣经的教导。因为圣经只是在对着这样的一个部分去讲的，因为他要救的不是我们外面这100多斤。因为无论你是不是基督徒呢，这100多斤最终的结局每个人都是一样的。所以在6章的63节呢，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他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这说明呢，神的话呢是我们的灵粮啊，是对我们灵的粮食去的。也只有神的话才是生命的粮。同时我们看见呢，我们的灵呢比身体要重要的很多啊。我们再看下一页啊，在传道书的12章呢也有同样的经文啊。在这个时候呢，他讲到了另外一个真理啊，这个真理就是人死的时候发生了什么。我这里讲的死呢是指地上的死亡。人地上的死亡发生了什么呢？啊，这是我们今天讲的是知识哈，这个知识都对我们非常重要的知识。这个知识就好比小孩子学的物理化学一样，但是比这更高啊，因为天地有一天会废去，但是神的话一笔一画都不会废去。这就告诉我们它有两个层级的知识啊，这个层级的知识关乎到我们永恒的生命。这个知识是什么呢？当我们死的时候发生了什么？发生了什么呢？灵魂会离开身体进入永恒，身体进到坟墓啊。证据是什么呢？比方说我们只是截取了一些经文哈，传道书的12章第7节说呢，尘土人归于地，灵人归于赐灵的神啊。我们刚才亚当被造的时候，大家记得神是用什么造他的身体啊？尘土。他死的时候呢，尘土人归于地，灵要归于赐灵的神啊。还有一段呢，在路加福音的第8章啊，这是我们前面讲过的一个雅鲁的女儿复活的故事啊，在她的复活的过程中呢，也提到过这样类似的细节。路加福音第8章的52节啊，众人都为这女儿哀哭捶胸啊，这12岁的女孩死了啊。耶稣说不要哭，她不是死了，是睡着了啊。所以耶稣在这里呢，把死和睡呢这个概念提出来了啊。真正的死是永恒的死，地上的死只是睡着了。睡着了的意思就是你的灵啊还会继续往前的，身体还可以再给一个的，身体进了坟墓不是结束。所以你有谁会说我睡觉就是我人生的结束？不会的，你会醒过来的。对，只不过呢我们在地上睡觉呢 一天睡一天睡，醒过来看见都是同样的人。终于有一天你眼睛一闭再一醒呢，发现你看见的是耶稣，那就不会再回地上了。所以这个道理其实是一样的。所以耶稣在讲的是睡着了。好，在这个时候呢，他当然他因为要行一个神迹啊，他要把这个女儿唤醒啊，用这样的神迹呢来告诉众人啊，那他是谁？那同时呢，也鼓励大家的信心啊，这是三次死人复活的一次啊。所以在53节里呢，他说小的女儿已经死了啊，他们就那些不信的人就嗤笑耶稣。在54节，耶稣拉着他的手，就拉着个女孩的手，呼叫说：“女儿，起来吧，她的灵魂便回来。”她就立刻起来了。这就意味着这个女孩刚死啊，刚死的时候呢，她的灵魂离开她的身体，所以耶稣唤醒她的时候呢，无非就是把她的灵魂又拉回来了，她又醒了，她又活过来了。好，我想问大家哈，现在这个地上你还能见到这个女孩吗？不能了。是发生在2000年前，早已经死了。所以这样的地上的复活不是永恒的复活，它只是神告诉我们他能力他神迹的证据。因为最终这个女孩还是肉体会进坟墓，她的灵还是会往前进，会进到之后的旅程。所以在这里我们得出一个知识的结论，这个结论是什么呢？就是身体就是灵魂的居所。当身体死亡的时候呢，人的身体进入坟墓，归于尘土，人的灵魂离开身体，继续前面的旅程，继续之后的旅程。好，我们再看下一段啊，我们看下一页啊。那你说呢？哎，这个你在讲信的，那不信的我是不是就没有了呢？不是这样啊，在路加福音的16章啊，路加福音16章的22节，圣经是这么说的，他说：“后来那讨饭的死了，被天使带去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财主也死了，并且埋葬了。”他在阴间受痛苦，举目远远地望见亚伯拉罕，又望见拉撒路在他怀里，就喊着说：“我主亚伯拉罕呐，可怜我吧，打发拉撒路来，用指头尖蘸点水，凉凉我的舌头，因为我在这火焰里极其痛苦。”所以这告诉我们一个事实啊，就算你不相信，也不能改变灵魂不灭的事实。所以人死如灯灭的，只是我一厢情愿而已啊。就好比呢，我们大家都坐在一艘船上。啊，那我们都非常高兴啊，这是一艘游轮啊，大家很高兴的在享受我们的生活。突然有一天呢，有个人跑过来说前面就是瀑布，要掉下去了啊，我们都嗤笑他。那我们嗤笑他，就能保证他一定前面不是瀑布吗？我相信人死如灯灭，就一定是这样吗？你有没有一个人死了活过来来告诉你？没有。今天我们其实在地上的很多人啊，他只是不愿意相信，而不是说呢他真的知道这就不对。没有，事实上当你认真去查考圣经，当你认真去观测神的创造，你会发现呢，你相信神的话需要的信心远比相信世界的那些谎言需要的信心要小得多。你得有多大的信心相信人从猴子变来的？你得多大的信心呢？是不是连个中间化石都没有，你得有多大的信心呢？你需要相信被创造的信心是很小的，在这里也是一样。所以神的良心赐给我们的良心就一直就告诉我们，就是永恒在那里，审判在那里，否则我们怎么可能会教导孩子从小就教导他不准说谎？你不教他说谎不被抓住呢？因为在这个地上，如果人死如灯灭，更理性的教导应该是教导他说谎不被抓住才对啊。你为什么这么绝对的告诉他不许做这些事情呢？因为你知道就算没抓住，他没在看吗？神没在看吗？对不对？我们多少时候我们都说，哎呀，我吃了苦了，我受了瘪了，我受了委屈了，但是人在做天在看，你就很受安慰，对不对？如果人死如灯灭，这种安慰有什么意义呢？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一个客观的事实，就是罪的工价乃是死，灵魂的死不是灵魂被消灭了，灵魂的死是指灵魂与神永远的分开了，他会进到下一段的旅程里去，因为他受造本就是不灭的，因为他不是尘土。这个事实谁都不能改变。 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最重要的是要让我的灵魂去到未来该去的地方啊！不接受救恩也不能改变这个事实啊！好，我们继续往下看啊，在下一页我们来看，这里呢就讲到了重生，所以我们刚才提到呢，两个去处啊，一个是财主啊，一个呢是乞丐拉撒路。财主在哪呢？财主在地狱里。乞丐拉撒路在哪呢？乞丐拉撒路在亚伯拉罕的怀里，或者在乐园里，或者在天堂里啊。嗯，不同的描述，这个不重要啊。那重要的是呢，一个是我愿意去的，一个是我不愿意去的。那神是怎么在地上今天给到我们真理的呢？就是告诉我们，我们要重生。重生的意思啊，不是改良啊。改良是什么？就是本来这个孩子是这样啊，可能做了一点不好的事，我来慢慢让他变好。重生的意思呢，就是死了又活了。所以我们本来的每一个人啊，在亚当里啊，因着亚当犯了罪呢，我们都生在罪中。生在罪中的人呢，他是不能被改良的，他只能重生。重生是对着哪呢？当然是对着灵，这就好理解了。重生也好，得救也好，我相信我们在座的很多，就算你没有信哈，你应该去过教会的时候，你就会听见这些很大的词啊，你要重生啊，你要信靠啊，你要得救，你都不知道在讲什么。为什么呢？因为你看对方呢，好像也没有重生，他头发白头发还是很多啊，虽然他说他是基督徒啊，你说他要得救，貌似呢他最近还得了癌症啊。什么叫得救？什么叫重生呢？你如果只看见对方这100多斤，你永远不能理解。所以为什么我们要第一讲要先讲永恒的灵魂呢？这是理解圣经的一个基础。就像做房子打地基一样，你这个地基不打下去，你这房子怎么造呢？你不明白神在讲，神在给我们的到底它是什么，我们怎么去明白神的话。所以在这儿诗篇的51篇啊，我们在原来讲大卫的悔改的时候呢，讲到过一个很重要的经文啊，诗篇的51篇的第5节，圣经是这么说，他说我呢是在罪孽里生的。这个是大卫对着神悔改的祷告里，他是这么描述的。他说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啊，他说有了罪不是他母亲，是他自己。他说我从母腹里啊，我就是个罪人了。然后生出来以后呢，他说我需要什么呢？到第10节，51篇第10节，他说神呐，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所以重生是指我里面要有一个新生的灵魂，这个灵魂是不犯罪的，这个灵魂是离开我身体之后会去到天堂的。所以大卫是深知到神的宝贵啊，神给的恩典的宝贵是什么？他要重新给你一个新的心，新的灵魂。好，那这是旧约，我们在新约啊，圣经怎么描述的？是约翰福音的3章第5节。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不要以为稀奇。所以他这里讲到从水和圣灵生啊，我们都知道每一个信的弟兄姊妹都需要受洗，对不对？受洗都是进到水里去出来啊，水是洗干净盘子，洗干净脏东西的，圣灵是洗干净我们灵的。洗干净的方式是什么呢？旧的让它过去，新的再给你一个。所以当你信的那一刻发生了什么呢？这就回到知识的点上，发生了什么？你原来的那个死了，那个我啊，那个从亚当里生出来的属亚当的死了，现在呢你属基督了，你是在圣灵在基督的灵里重生了啊。就好比呢从你里面啊生出来一个新的生命，这个新的生命它不会犯罪。所以一个基督徒重生之后啊，他其实真正在里面发生的是什么呢？他发生一个主权的争夺啊。因为在你进坟墓之前呢，你的老我还不停地回来搅扰你了，然后呢你的新生的那个生命它是不会犯罪，但是你有的时候会把主权呢交还给旧人，交还给老我，交还给肉体啊，那时候你就失败了。但是呢当你把新的生命让它在你里面掌权的时候，别人就看见了，哎呦你好像变了， 然后现在样子还是你，哎，怎么你做出来的事我以前不认识你呢？因为不再是你，乃是基督了啊！所以当一个人重生了，他才有可能真正得着不犯罪的能力，不犯罪的自由。在这之前，我们每个人都是罪的奴仆啊！所以这是一个起点啊！这个起点开始就是当人接受耶稣成为他的救主的那一刻。所以人的灵呢，在罪里死了，他有重生的需要。神在他的恩典里把耶稣的救恩白白的赐给人之后，人凭着信心领受了，在里面人的里面就发生了一个重要的事实，从圣灵出生了一个新的你。好，我们再看下一页啊，这重点，我们再往后看后半段的重点啊。那后半段呢，我们就要讲一个基督徒重生之后，他到底发生了什么啊？我们来看一个，从一个基督徒的视角来看，哪一个才是真正的我？重生的灵啊，才是真正的我。所以当我们得救前讲我的时候，其实我讲的那个我呢，就是被罪捆住的那个我。就比方说呢，你要让我做一件真的忍受别人顶撞的事呢，我大概做不出来，这个我做不到，因为我一定是要生气的，我一定是要跟他理论的。但是呢，当你重生了以后就有可能了。所以真正的那个我哈，是一个基督徒当得救之后真的要去关注的。这个我是什么呢？就是你里面重生的那灵魂啊。圣经呢，它有这么几段啊，我们来看一下。我截取了两段啊，一个是马太福音的第六章的第十九节啊，他说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有虫子咬能锈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锈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21节，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好，他这里讲到了自己，我把为自己哈，我把它点就是突出出来。什么叫为自己啊？好，我们都知道有一句话啊，就是在我们不信的时候叫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啊。你要知道哪一个是真正的自己。当你说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时候，你讲的这个自己是会进坟墓的这个自己。你为他安排的再多再好，他最后也是带着遗憾离开的。为什么？因为他攥不住，他留不下。阿门，是不是？那知不知道那这个亚历山大大帝死的时候是两手空空死的？他打下了一个巨大的疆土的国家，十几年里他死的时候什么也没带走。我们也是一样。所以神不是说你不要为自己考虑，他说你要为对的自己考虑。哪一个是对的自己？哪一个是真的自己？我们在座的很多是因着你对未来的计划来到这块地方的，对不对？没错吧？你出生在这块地方不是吧？那你为什么来这块地方？你是因为未来，你今天选择来这儿，只不过你的未来是在几十年里的未来，对吗？如果你的未来是永恒的，哪一个未来更重要呢？所以神是讲道理的神，他只是告诉你你不知道的一些知识。他说你想一想，哪一个未来更重要呢？哪一个自己更重要呢？我们都会教导孩子今天会说呢，哎呀，我这个就是要拿同学的橡皮，因为我要用。你说不要拿，因为这个叫偷。你现在教导他的是为了他的未来教导他，他现在想到的就是我现在要用橡皮，现在的自己。我们这么教导孩子，神难道不是这么教导我们的吗？大家想一想，不是吗？这里也是一样的，他说你要为自己积攒财宝，你要积攒在天上，因为那个东西不会丢的，地上这个东西你会丢的。所以他到马太福音的第6章的31节，他说你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些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这一切的东西，你们天父是知道的，你们先要求他的国他的义，这些东西就要加给你们了。我们经常会说，哎呀，那我这地上东西我不想吗？可以想。怎么想呢？神说你要有个优先的次序，他说你最重要的是你存到永远那个极远的未来的你的灵 所以这就叫先求神的国神的义，它有个先后的次序。像孩子问你，难道我不要橡皮吗？你会说你要橡皮爸爸知道，但是 你先要学会一个道理，你不能偷呀，对不对？爸爸会把橡皮买给你的，你会不会这么教导他？你会这么教导他？难道神在这里不是这么教导我们的吗？他说你先求神的国神的义，你先想到永恒的未来，你先想到你地上真的自己，你的灵魂，剩下的你天上的父不给你吗？这是一个赠品，这是一张天堂入场券的附加品，它包含在里面的，你不要吗？那你怎么要？如果今天你去电影院，这个电影院是送爆米花的，你说我只要爆米花，我不买门票行不行啊？你不是送爆米花吗？我只吃爆米花行不行啊？不行的哈，没有的啊。神说你得着了他就得着了一切，你失掉了他就失掉了一切。这一切包不包含我们在这地上所需的？包含在里面。所以好，这是一个哈，我们看见当我们得救之后，谁是真的我呢？重生的灵。好，我们再看下一页。那然后我们得救之后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实，就是什么呢？我们会打仗的。我们什么在打呢？我老我，我的旧人，我的肉体，和谁在打？和我新生的灵在打。所以一个基督徒一生哈，所谓成圣的路呢，就一直是在这场征战里啊。这里呢，我多引用了一些经文啊，我一节一节读给大家听。在哥林多前书的第三章，保罗这么和哥林多教会的人说，他说：弟兄们，我从前对你们说话，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能把你们当作属肉体，在基督里为婴孩的。所以呢，在基督里为婴孩的人，他表现的特点是什么？他可能刚得救，但是呢，他常常把他的主权交还给他的老我，给他的肉体，他还是为他原来的那个我在谋划。那别人一看，哎，好像跟没得救的人没什么区别。直到有一天，他在什么是真实的事情上想明白了，说我怎么这么傻呢？为什么要把父亲会送给我的东西当做那么重要的东西攥在手里呢？我为什么不去得着他自己呢？得着那永恒的祝福呢？好，当你这么想明白，你就成属灵的了啊。所以保罗在这里讲了一个强烈的对比，属灵的和属肉体的啊，然后这两个会相争的。好，我们再看哥林多前书的第五章，他说呢，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使他的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这个人是什么呢？就是在当时的哥林多教会的人，他一定，我就是要去犯罪，我就是要去用罪的方式，我去抓住我在地上想要的。保罗说，好吧，既然这样呢，就让他在这地上在最终吃他的苦头，在这个苦头里呢，可以败坏他的肉体，但是神的本意依然是终归在他要见主面的那一天，还让他的灵可以得救，他的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里可以得救，在审判的日子里可以得救。所以神关注的点在哪？是在我们永恒的生命。在彼得前书的第二章的第十一节，他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是做客旅，是寄居的，我劝你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这私欲是与灵魂征战的。看见了吗？使徒们啊，一个又一个的，一遍又一遍强烈告诉我们这组对比啊。他说你在地上，他就在这个拉扯里，有个很强大的声音说我就是要，有个很微小坚定温柔的声音告诉你，你可以信。这就是一个基督徒每天里面在打的仗啊。所以他说我们是做客旅，做寄居的，他说这私欲呢是与灵魂征战的，你不要去听从这私欲。好，在马太福音的26章41节说，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他在告诉我们，我们做到的力量也不是从自己来的，对不对？彼得是自己心里愿意不认主的吗？他不是，他非常强烈的想告诉主，我有多爱你，到最后我三次不认你，是因为什么？他心灵固然愿意，他肉体是软弱的。所以我们祷告是为了什么？我们祷告首先要为了自己的属灵生命祷告。你说主啊，今天早上我一起来，我说主啊，我现在来到你面前，我做一个祷告，我盼望我今天这一天呢，我自己最重要的敌人就是那个老我， 我不听他的。我盼望今天你带着我过一个得胜的生命，虽然我愿意，但是我知道我的软弱，求你来打这场仗，你就必得胜。啊，在这里呢，我稍微解释多一点点啊，因为在这呢，为了给大家明白这个道理呢，我把两个词呢放在了一起啊。在所有的原文里呢，这里讲到的灵魂或者灵呢，原文里有两个词啊，希腊文里有两个词啊，一个呢是叫魂啊，其实就是 soul light 啊，叫 suke 啊，这是一个魂的意思。还有一个呢就是 spirit 叫 pneuma 啊，是灵的意思。所以呢，有些解经学者呢把它分成灵魂体三档啊，那我在这里呢就把它合起来啊，这个是为了方便大家理解啊，我们不要在这些上面呢过于纠结啊。我因为是知识，所以我要做到呢是比较准确啊。虽然中文翻译过来呢，它可能有的时候翻成灵，有的翻成灵魂啊，但在原文里这两个词呢，我在这里的引用呢，我都有啊。就比方说呢，在彼得前书的二章的十一节呢，就是魂的这个词啊，剩下我们刚才的三段呢，它原文用的都是灵这个词。好，我们再往下看，我们看下一页啊，在我们得牧养啊，我们说呢，从神的角度，他是怎么看待我们得救之后的我呢？他是怎么来带领我们的呢？重生后的牧养就是让你的灵魂兴盛，不是让我们在地上发财哦。所以我们要搞明白这一点啊。神带领我们的方向是什么呢？好，我们来看约翰三书的第二章啊，约翰使徒约翰在写的三封书信里的第三封的第二节。他说，亲爱的兄弟啊，我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注意后半段，正如你的什么灵魂兴盛一样。他的前提是什么？你已经灵魂兴盛了，然后我祝你身体健壮，凡事兴盛啊。这节经文很有意思啊，在一般逢年过节的时候呢，很多基督徒会有一些互相劝勉的话，这节经文常被用到啊。有时候我一翻啊，发给我，哎，我觉得很好，但是呢比较关注的都是前半段啊，其实重要的是什么？是后半段啊。你没有后半段你怎么去理解前半段？他说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如果你的灵魂不兴盛，怎么叫正如呢？好，我们再来看哥林多后书的十二章第十五节，他说，我也甘心乐意为你们灵魂费财费力。这是保罗对着哥林多人讲的话。保罗在牧养哥林多人，在带领哥林多人，他是为了他们的什么？灵魂还是身体啊？灵魂。保罗甚至说呢，我不需要从你们这拿东西，我愿意，我不但费力，愿意用我自己的劳力得来的钱财，为了你们的灵魂的益处，我也愿意。啊，在希伯来书的第十三章的第十七节，圣经说呢，你们要依从那些引导你们的，且要顺服。他对着希伯来书的这些受众哈，啊，这些犹太人说啊，他说因他们，也就是那些牧者，要为你们灵魂时刻警醒，好像那要将来交账的人。你们要使他们交的时候有快乐，不致忧愁，若忧愁就与你们无益了。所以牧人带领的是什么？你们的灵魂。在彼得前书的二章第二十五节，他说，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羔羊，如今却归到你们灵魂的牧人监督了。这些提到的这里灵魂这个词呢，其实原文都是用的 soul 这个词啊。所以在这儿我们还有一些没拿出来啊，那比方说还有一句很著名的，就是主耶稣讲到，他说，你们要天天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得着生命的就失丧生命，凡失丧为我失丧生命的必得着生命。你们就得着了全世界，却失丧了生命有什么益处？这里反反复复讲的生命这个词就是灵魂，同样的词。所以他原文，大家如果用和合本，他会有个小括号，下面写的什么原文作灵魂，大家可以去查，马可福音里其他福音书里都有原文作灵魂。神甚至把什么把生命，他就讲你的生命，他潜台词他假设的就是在讲你的灵魂，他没有在讲你这一百多斤。你这一百多斤你信不信都会进坟墓的，神为什么要去纠结于你守不住的东西？所以 Jim Elliot 弟兄啊，他去厄瓜多尔传道的这个弟兄，应该是二十多岁去了就殉道了。他有一句很著名的话， 我常常喜欢跟人引用这句话，他说呢，你用你一生守不住的去换永远不会失去的，这样的人他不是傻子。大家好好琢磨一下这句话。好，我们再看下一页。一个成熟的基督徒，我们刚才在讲一个基督徒在被喂养被牧养的过程中啊，那我们来看一个成熟的基督徒，他对身体和灵魂的态度是怎么样的呢？我们选取了几节经文啊，彼得后书的第一章第十三节，圣经是这么说的，这是彼得讲的，他说，我以为应当趁我还在这帐篷的时候提醒你们，激发你们，因为知道我脱离这帐篷的时候快到了，正如我们主耶稣基督所指示我的。这帐篷就是什么？身体，是吧？所以新约常常把我们的身体比作帐篷啊，这个很有意思。大家知道帐篷就像什么？就像个房子，谁住在里面？真正的活人住在里面。那我问你啊，假设你们家房子着了，你会怎么办？你会往外跑吗？你会联系这房子还是联系你自己啊？联系你自己。所以神告诉我们，我们的身体和灵魂的关系就像房子和住在里面的人的关系是一样的。所以当我要离开我的帐篷，就是我要进到下一段旅程的时候，我就像彼得现在讲的，你看他的话语里有半点不舍吗？有半点纠结，我要再去查一下看看到底是什么毛病吗？你还注意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他怎么知道他快死了呢？他也没查出癌症。彼得怎么死的？到钉十字架死的。他怎么知道？神告诉他的。所以一个真正跟神关系近的人，你什么时候离开这帐篷呢？神大概会告诉你的。在地上就是客旅寄居的，那你每一天的日子你其实过得很轻松的，就好比打包了，这个地方时间待完了就走了嘛。所以离开这帐篷的时候到了，所以他写了这卷彼得后书，是他留在地上最后的一卷书，最后一卷书的劝勉给到人。好，那在马太福音的第十章二十八节说，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谁是能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撒旦。谁是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神。他这里告诉我们，你要这里的怕是什么？要敬畏他，要敬畏他。所以你要把谁当回事啊？你不要把那拿着把枪逼着你在地上干坏事的撒旦当回事，因为他不能动你的灵，他没本事，他没有这样的能力。谁才是真正我们要去听的？神的话。我们再看下一页啊，一个成熟的基督徒对身体和灵魂的态度呢，我再选取了两处，一处呢是灵后啊，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啊，保罗说呢，我们坦然无惧，是更愿意离开身体与主同住，所以无论是住在身内离开身外，我们立了志向要得主的喜悦。所以保罗在讲呢，其实我是不在乎我到底是住没住在这个身体里，我不管在哪里，我都要蒙主的喜悦，得主的喜悦，我要让他高兴。他其实在讲一个成熟基督徒，他已经活在灵里了，他就无所谓我在房子里还在房子外了。所以你看神带领我们的方式哈，他是让我们越来越自由了。就当你得着属灵的益处的时候，你的老我，你的旧人不再搅扰你的时候，你会发现呢，你在很多事情上得了自由，别人不再能够抓住你了，不再能够拿着这些东西来威胁你，来引诱你犯罪了。所以他说呢，我愿意离开身体与主同住，但是呢，不管怎样，我身内身外我都可以。好，我们再看腓立比书的一章，也是保罗说的，一章的二十一节，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但我在肉身活着，若成就我功夫的果子，我就不知道该挑选什么。我正在两难之间，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的无比的。然而我在肉身活着，为你们更是要紧的。我既然这样深信，就知道仍要住在世间，且与你们众人同住，使你们在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所以他在讲一个成熟的神的工人呢，他最终他留在地上的目的是为了别人，你要让他自己选呢，他就巴不得就赶紧走了。我以前听过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哈，那是一个 一个写濒死体验的故事啊，也在地上有很多这样的体验，在死了又活过来的人啊，这个故事是什么呢？就是被救过来的一个老人家呢，救过来之后很生气啊，为什么很生气呢？因为他巴不得就不要救过来了，因为这个老人家是信的啊，对，而且这个儿女太孝顺了点啊。我怎么又回来了呢？他一回来，他又回到他满是病痛的身体里来了，是不是？所以你可以想一想，他一旦做了个对比，他就知道，哎呀，我其实那边更好。所以在这儿，他这里在告诉我们，保罗在告诉我们，他说我要选，你要让我选，我一定选走。但是呢，我愿意留下来。所以一个成熟基督徒对于身体和灵魂的态度，他是什么呢？他是愿意留下。但是他渴望与主同住啊！我们经常呢，我们年幼的基督徒，或者甚至还没有相信的呢，我们是反过来，我是巴不得留下，实在没办法就再走吧，也没得选了再走啊！所以我们最后呢，来看一个总结啊，我们重生的灵啊，才是永恒的生命。我们看下一页，所以我们看刚才的那一长段啊，我们做一个总结啊，我们得出这么几个结论啊。第一呢，就是人被造呢成为有灵的活人啊，这个是创造最特别的和造万有都不同的地方。然后呢，我们的灵魂呢比肉体要更重要，那才是我们生命之所在。第二点呢，就是人如果接受基督成为救主啊，他在罪里死了的灵就在圣灵里重生了啊。所以在一个真正得救的基督徒那里呢，基督徒真正的自己是谁呢？是重生的灵，或者叫新人。那真正你要警惕的是谁呢？是会被撒旦引诱的肉体，或者叫旧人。啊，在新人和旧人这个说法呢，啊，在罗马书，在以弗所书的四章，啊，在格罗西书里都提到啊。所以圣经里它有的时候会有不同的描述，讲的是一个意思。在那三处经文，它是用的旧人和新人这样的描述。那我们要看顾的是我的新人呢，我重生得救的那个人。那最后呢，我们的基督徒成圣的路上，从得救到见主面的这段时间里，我们真正要关注的是什么事呢？就是我要把旧人呢钉在十架上，我看自己是死的，让重生的灵在我们里面掌权，顺从圣灵的带领，使自己的属灵生命兴盛。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要感谢赞美你，谢谢您带领我们，帮助我们，尤其是让我们明白着属灵的真理，我们本是从您而造，按您的形象和样式造的有灵的活人。我们在最终失去了这样的身份，甚至到了眼瞎的程度，甚至让我们活着就如同那受造的动物一样，我们不知道我们的身份。父啊，求您使我们醒过来，让我们看重我们永恒的生命，让我们看重我们的灵魂，也求您使我们愿意从里面悔改，相信接受耶稣为我们的罪所付的代价，请求他赦免我们的罪，也得着这永恒的祝福。我们因此得着那真正属灵的自己，能活到永远的自己。也求您鼓励我们在座每一位已经重生得救的基督徒，让我们能够以我们的灵魂兴盛为我们永恒的目标。也求您带领我们，祝福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